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处处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场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9日。最近几年，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开始熟练起来，劝退的人也开始多了一些。一开始我只是在亲朋好友间讲真相，因为即使他们不愿意三退，也不会有伤害我的举动。亲戚们也是各种各样的表现，有高兴三退的，有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跟共产党斗是斗不过的，其实不是斗，而是退党自救。有不信神佛、不信邪党、不信法轮功在救人，只信自己的，也有为我担心暂不表态观望的。因为劝三退时都得要提到共产党的腐败，小官大贪，大官巨贪，贪腐淫乱，这是在揭共产党的丑。但他们也知道打老虎拍苍蝇，老虎多得像苍蝇，苍蝇大得像老虎，这都是邪党自己电视、报纸、电台、网络上讲的。邪党的腐败老百姓有目共睹，世人皆知的。邪党自己也是提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所以我说的这么几句邪党腐败的话真是算不上啥。我又讲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香港、台湾都有几十万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50种语言文字。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破绽连连，有时间就详细道来，没时间就一提而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恶，现在已经扩大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再举几个与活摘器官有关的例子。渐渐的，法轮功基本真相我都能讲清楚了，说得很熟练了，我就开始琢磨怎样与陌生人搭上话，怎样说话对方能够愿意听我讲。一，买菜购物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绝佳时机。我喜欢去菜市场大街上兜兜转转，顺便买些蔬菜、荤菜啥的。现在经济不景气，摊贩老板们的生意都少了很多，所以看到顾客来买他的货，一个个都特别高兴。我不挑肥拣瘦，看看价钱合适就叫老板给称一些。老板抹零，我也是坚持把零钱付给老板。老板见我这么随和，就喜欢跟我攀谈。我跟老板闲聊几句，就话题转到讲真相劝三退上。老板们听完真相，基本都同意三退，因为他们亲眼看到现在大街上萧条清冷，商场里人流稀少，店铺招租，租金下降，新店不久又关门大吉，真是繁华落尽，昔日景象难再啊。所以听完真相，基本顺势而为，三退自保得天佑。二，长期铺垫，临门一脚，三个前同事转眼三退。前几天，本地一家较有名的饭店都开始摆摊卖菜，烧熟的荤菜、蔬菜、点心。我也算好时间，在下午3点多准时摆摊开卖前去选购。在饭店的大门口，恰巧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前同事，他已经买好菜品，正准备回家。惊喜之余，我立即让他三退，这回他立刻答应了。我又告诉他回家告诉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这些三退保命的信息。之前我多次给他讲过真相，可一到关键说退的时候，他总是含糊过去。没想到这回他言辞确凿，退字说得干脆利落。这两年亲历本地从喧嚣繁华到落寞冷清，他也领悟到天象大变，顺天者昌的古训。告别老同事，我走进店内摆摊卖菜处，一眼看见另外一对前老同事夫妻，他俩正好排在我身后挑选菜品。打过招呼后，我顺便告诉他俩还有哪家饭店也在摆摊卖菜， 时间段是什么，菜品性价比情况。他们听了很高兴。一会儿，我和他俩都挑好菜品，付了钱，准备打道回府。我想，这么多年没见面，没说上话，可眼下却是如此巧遇，一定是师父安排我跟他俩讲真相、劝三退的。我可得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啊。这个前女同事后来跳槽去其他公司上班，经常与富婆们去国外旅游，应该见过很多法轮功真相。趁着一起走入电梯的短暂时机，我立刻对她说，见面就是缘分，你到过国外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到过法轮功真相，快点把你那个党团队退了，对着天说声退就可以了。天要灭恶党，退党团队保命，法轮大法在救人。这个女同事立刻说好。我对她说，叫你老公也退了。她丈夫一听说，我早就退了，她是超龄自动退团退队的。我说，瘟疫是天在淘汰人，你要对着天说声退，说给天听的。她丈夫一听立刻答应退。眨眼功夫就退了三个前同事，如此机缘巧合，天衣无缝，这根本就是师父的安排在做。三，劝退两位有识之士。一天早上，我一时兴起，骑着电瓶车去了一个平时几乎不会涉足的偏远地方，那里附近有很多菜农在摆摊卖自家种的蔬菜。我挑了几样蔬菜买下，一会儿就劝退了两个卖菜的阿姨。再往前走走，看见一个六七十岁的卖鱼的大叔，水盆里还有几条鲫鱼和几条昂刺鱼。一个跟卖鱼大叔差不多年龄的男子正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跟卖鱼大叔闲聊。那个男子一看就是市区下来的人，因为穿着和气质明显不同于乡下农村人。我见他俩聊得比较投机，就停住脚步，一边看鱼一边听他俩闲聊。他们见我有意和他们搭话，也就天南海北聊得更加起劲了。那个市区的男子知识面很广，懂得真多，理论知识、市井八卦、传说故事、时政新闻啥都能聊，还说得非常有道理。我听得频频点头称是，真是开阔了我的视野。当然大部分都是他在讲，我在听。最后他起身说，快到饭点了，得回家做饭去。我立即跟他说，哎呀，说得真好，懂得真多，我也学到了很多。不过见面就是缘分，我这边一年都不会来两次的，今天偶尔路过这里，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真是缘分。他也表示昨天刚来这里，明天就得回市区，碰面真是缘分。不过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没告诉你。他立刻止步听我往下说。我就把法轮功真相一一告诉了他，并给他起了个化名，让他三退。他一口答应了，然后就转身回去了。我想这卖鱼的大叔看上去气宇轩昂，也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要不要跟他劝三退？转念一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到电影《再次成为神》中地上某个人的得救对应着他天上整个世界众生的得救，他天国世界的众生一定紧张地关注着我是否能把他们的王讲明白，做了三退。我立刻跨上前跟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成功做了三退，并且告诉他千万要叮嘱自己在公安局工作的女婿不要迫害法轮功，那是人在与神斗。他也答应了。我感觉这两位大叔的成功三退是我从法中修出来的知识、口才、谦卑、礼貌、极致、真诚、个人衣着形象以及师父的加持，全方位综合考量后成功三退的。跟他俩的对话约摸一个半小时，虽然时间那么长，但也让他们感受到法轮功修炼者也是聪明睿智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旧房改造中修出大法弟子的风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日。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到现在，现将近期修炼中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旧房改造中的两次漏水。去年，我家所在的小区纳入国家旧房改造工程，主要是更换卫生间和厨房的下水管道，其中国家和个人各出一部分钱。由于我家房子年久失修，我也就趁这次改造机会进行了全屋装修。在改造装修中，邻居们很热心帮助，由于是包工包料，装修公司也让我不用管，他们全权负责。于是我把钥匙给了邻居和装修公司，只是一周去一次，看看装修进展。没想到吸水管刚换好，卫生间地砖刚铺上，我家就发生了第一次大漏水。最后找到原因，是换水管的工人没按规定安装堵头，而其他项目的工人随便用水，又未及时关闭总阀，装修垃圾没有及时清理，盖住了地漏，而管理层监管又不到位，结果我家的卫生间被几公分的水泡了2天1夜，漏到楼下邻居家，直接导致他家卫生间的门脱落损坏。第一次漏水问题刚解决完，没过2天，我家又发生了第二次漏水，原因是施工方违反规定，在我家客厅的预制板地面上搅拌水泥，结果一个水桶漏水，整桶水顺着地面缝隙哗的一下再一次漏到了楼下邻居家的客厅，弄花了他家的天花板。邻居非常气愤，要求施工方对我家进行全屋防水。第二部分，漏水给我的启示。我平时不住在旧房里，搬到女儿家10多年了，两边房子相隔较远，坐车转车至少1个小时。施工开始后，装修公司让我不用来，说我年纪大了，每天跑来跑去太辛苦，没必要。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结果两次漏水我都不在现场，我家的工地乱七八糟，也没人监管。作为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我想一定是自己修炼中有漏才发生的。师父借邻居的话点醒了我，你家做全屋装修，这么重要的事你都不到现场，施工不出事才怪，以后还是得天天来守着，既保证你家质量，也让邻居放心。从话中我听出了邻居的埋怨，遇到任何事情都与我修炼有关。我向内找，查找自己的问题。一，没有把旧房改造当成修炼的好机会和好环境，最初只是悟到正法已接近尾声，什么都要放下了，旧房改造也是如此，什么都不用管，一切交给施工方，顺其自然，也不需要去守着施工，就按部就班的做好3件事就行。殊不知装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恰恰是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二，多年不在旧房住，和邻居们都疏远了，没有把这次改造装修当成讲真相救度他们的好机会，也没意识到在装修过程中自己展现大法弟子修真善忍的境界和风范，也是在感化众生，也是在救他们。三，贪图安逸怕吃苦的心，认为冬天冷了，自己年龄也大了，每天来回跑车，特别是施工现场污染严重，环境脏乱，没有凳子，没有厕所，每天连续站几个小时，怕自己吃不消。可是修炼人吃苦是好事，不然业力怎么消呢？四，两次漏水给邻居家造成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我没有为邻居着想，对不起邻居，修炼人真是不应该，我想自己应该去弥补邻居的损失，既然悟到了就应该马上去做。此后我就天天到现场，及时发现隐患，善意地与施工方沟通，有时也帮邻居发现问题，给予建议，减少施工中的意外损失。 邻居们看我天天都来，非常高兴，也给我提供各种方便。第三部分，放下力，敢于承担责任与赔偿。施工中的两次漏水，虽然很快就止损了，但给邻居家造成的损害却是事实。邻居没有埋怨我，但对施工方却怨恨不已。经过我善意沟通，施工方虽承担了全部责任，但在赔偿上，施工方还是半推半就。我再次找到施工方的管理层，为邻居争取了合理的赔偿。一个崭新木门和房顶补灰修复，邻居非常满意。尽管如此，邻居对我家进行全屋防水的要求，施工方怎么也不同意，因为费用太高，也没有先例。我回家和女儿商量，装修还没结束，老旧的预制板地面到处都是裂缝，怎能保证以后不漏呢？邻居的要求不无道理，而费用太高，施工方难以承受，也情有可原。在女儿多方咨询后，我们决定自费3000多元做全屋防水，既解决了邻居的担忧，又不让施工方过度赔偿，这样的结果皆大欢喜，邻居们纷纷为我家的选择点赞。第四部分，修出为他，正确对待自家损失。邻居家的问题顺利解决了，可我家的损失怎么办呢？由于第一次漏水，我家的卫生间被泡了2天1夜，新铺的地砖又湿又脏，泥水不断地从砖缝渗出，怎么也擦不干净。邻居们纷纷为我不平，建议我找施工方重新做卫生间地面。我稳住心，没有随常人心波动，而是请有经验的工人去楼下邻居家查看，确认漏水的程度。经多次查看，发现没有问题，于是我决定不重做地面，而且泥水会慢慢渗干，地砖终究也会擦干净，只是需要等待。楼下邻居得到了满意的赔偿，但对我的决定不理解，认为我太善良，太吃亏。我对楼下邻居说，我家没必要重新做，再说你家已经装修好了，我家再敲敲打打，又会给你家增加风险。邻居沉默了，我再次感谢邻居们对我的关心，而施工方却非常感谢我的包容，给他们减少了麻烦。然而最终的结果，正如当初预计的，冬天温度低，地下的泥水渗出慢，工期推迟了2个月，我家的卫生间才彻底装修完成。地砖虽然整体上干净了，但还是有个别地方留下了永久的、擦不干净的痕迹。而我却没有向施工方提出任何赔偿的要求。我也多次向邻居解释，向施工方表示包容和理解。施工中出现问题是难免的，只要施工方积极处理解决，敢于承担赔偿是值得肯定的。而我家只是拖延了时间和留下一点瑕疵，作为业主完全可以包容。在最后的费用结算中，施工方发现有个项目算漏了，少收了我1000多元钱。但施工方认为，在整个装修过程中，我家通情达理，对他们非常包容理解，于是决定免收这1000多元钱。就这样，持续半年的改造装修结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宝贵的修炼过程。我在修安逸心、修去名利心、修出善、修出为他中都收获很大，整体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改造装修中，特别是在修出为他的过程中，我的行为不知不觉改善了邻里的关系，赢得了邻居们的赞誉，特别是他们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有邻居说，你们有信仰就是不一样，太善良了，他们做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我们这个单元的住户在半年的改造装修中，从矛盾计较慢慢变得互帮互助，最后大家竟像家人一样团结友爱，都能渐渐为他人着想了。我再次感到了大法真善忍的力量，可以改变人心，改变周围的环境。大法弟子在生活中修出真善忍展现的风范，就是最好的讲真相。我们在修炼中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让我们提高的环境和机会。面对困难和挫折，不要回避，要敢于面对它，接受它，并按大法的要求做。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修去我们还未去的执着心，整体提高自己的心性。看似很难的环境，最终也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邪恶因素，洗脑般解体。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2日。我今年77岁了，我47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在大法中修炼，同化大法，清除邪恶因素，解体当地洗脑班，发放真相资料，助师救度众生。第一部分，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修炼前，我被多种疾病缠身，刚刚20岁就得了严重的胃病，吃饭发愁，因此很少吃饭，身体非常虚弱。脑供血不足，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疼，有时疼得撞墙，恨不得把头钻到土里去。失眠症使我整宿整宿不能入睡，类风湿关节炎，手不能拿筷子，骨头钻心的疼。心脏病使我经常在家里、街上、厕所出现休克。有一次摔倒，正好磕在桌子角上，结果脸颧骨磕了一个坑，眼角留一个疤。那时我经常走哪儿休克在哪儿，死神时时伴随着我。因为不能上班，专职在家看病休养，所以中医、西医、偏方、专家等多方治疗。我的妹妹是妇科专家，她看着我发愁叹气，无可奈何。被各种疾病折磨的我苦不堪言，那真的是生不如死，不想活着受罪了。但是两个孩子还小，哎，还不能死啊，只能痛苦地熬日子。1996年初冬一天，我们附近一位老乡给我丈夫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让我练练试试。丈夫回家跟我说此事，我并不是很接受，自己认为走了那么多医院，看了那么多医生，吃了无数的药都无济于事。但因为我们是老乡，关系还不错，碍于面子，我就答应了。一天傍晚，丈夫拿回一本《转法轮》。那天晚上，我捧着《转法轮》看了一宿。次日早晨，我把其他功法所有的东西全部清除。一周，我看完两遍转法轮，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人来世的目的，人有病的根本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如何做人，人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包括进化论的荒谬等等，许许多多。这一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得到解答，明白了很多真理。此后我再也放不下这本天书《转法轮》了，我得法了。得法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渐渐我浑身的顽疾都不翼而飞，眼角的伤疤消失了，脸颧骨的坑也平复了。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多年的病秧子， 换了一个我。我精力充沛，精神饱满。什么是无病一身轻？我真的体验到了这种幸福。得法后，再也没有去过医院，打针、输液、吃药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学法轮功，我没有花过一分钱，师父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我也没见过师父，只是看看书，练练动作，身体就得到康复。我获得了新生，感谢师父。今天这个状态的我是师父给的，这让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德。我发自内心的呼喊，师父，我一定要一修到底。第二部分，清除邪恶因素，洗脑般解体。2005年冬天，我弟拘留所、看守所非法关押很多同修，外边的同修有时去看望被关押的同修，有时我也去。那时我弟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比较少，也不能形成整体，但我有资料的来源，所以我经常做。有同修从拘留所带出来口信说，政法委610要在来年某月某日在协党党校办洗脑班，迫害同修，强行所谓转化。同修不让我发资料了，赶快去救他们吧。同修被迫害，我有责任，我们是一家人，是最亲的人。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教诲我们。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所以怎样解体协党办洗脑班这件事一直装在我心里，因为这就是我的事。自己认识到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才是解决同修被迫害的根本原因。我想发资料也是一种营救方法，自己又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因此我坚持照常发放资料。在协党办洗脑班的头天晚上，上半夜我和女儿把提前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发到各机关单位，下半夜我自己带上一桶红色油漆排笔，一路背着师父的经文红银大觉，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我从看守所、拘留所、公安局，在大门的门垛上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正面侧面都写上，连公安局外面停放的二三十辆汽车上一辆不落的都给写上。当我在公安局门口正写时，从看守所那边过来两个骑摩托的人，边走边唠话。我一看，这咋办？没有机会躲开，也没有时间想什么办法，于是把心一横，豁出去了，就做我该做的。定下心来，我拿笔稳稳当当地在门垛上写着。这时两人骑车脚擦着地，已经走到了公安局大门口，而且停下来说话，眼睛望着公安局门口。他们离公安局门口也就3米的距离。他们虽然望着这边，但好像没发现什么。我照常写我的。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我平安地写完。写完后，我又去镇政府写，然后去法院、检察院、县委、县政府、610这几个协党机关部门写。这几个协党单位都在一条街上，写时连那条街两边对应的电线杆上一个不落的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街的一头写到另一头。有几个过路的人还到电线杆跟前看。我写完了，漆正好也用完了。 骑车回到家，觉得还是没有做到位，于是我又带上平时准备好的横幅，到这几个协党机构的大门口把横幅挂上。回到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白天有同修过来和我说此事，说有机关人员、有部队人员在用汽油擦，或者在刷机关门口电线杆上、汽车上的字，并说这不得是多少人写的呢？好长时间他们没有往外开公安局的汽车，因为擦掉的字只是颜色浅了，但字迹还非常清晰，他们不敢往外开。另外空间大量的邪恶因素被清除了，洗脑班没办成，洗脑班真的被解体了。大法的神奇神圣，在师尊慈悲的加持保护下，在修炼人的正念作用下显现出来了，再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德。我自己感悟到，写这九个字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大，是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在另外的空间完成的。第三部分，形成整体，发放酒瓶。协党开始迫害打压时，我弟做资料的两位男同修先后被抓，并被非法判刑。我们没有了资料来源，就靠从外地同修那里协调。外地同修给拉来一车酒瓶。酒瓶来了，同修们都有怕心，谁也不敢留下。其实我也有点怕，但还是神念战胜了人念。酒瓶带有神的因素，放哪儿，哪儿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邪恶生命与因素就被解体清除，是正的力量。我把酒瓶放在我家墙角，同修们谁用谁上这儿来拿。光靠外地同修支持还不行，满足不了救人的需求，而且人家那里也需要资料，做资料的同修压力太大了。后来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随着同修心性的提高，正念越来越强，同修们整体意识也越来越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形成了。我们整体协调，在我县把酒瓶全面发了一遍，我们分区分片儿，三人一组，两人一起，分别承包，包括空白村。我和 A 同修配合，我们一般晚上下半夜出发，每次带上上百本左右。他负责骑电动车带着我，我负责发放到各家各户。每到一处，他在外边等我，他不下车，等我出来，上车就走。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家属院去发，有六七十户人家，我快速的就做完了，非常顺利，而且那里静悄悄的。出来后我刚上车就听到从那里传出来狗叫声，而且是多条狗，都叫乱了。我们骑车平安的离开了，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